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悉尼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吴英。
陈云今天从悉尼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呢？
可能吴英也会注意到哈，在新州近几年都有很多起大白鲨袭击人造成伤亡的事件，所以呢新州的科学家呢也在政府的敦促和配合下采取了很多措施来研究这个大白鲨的生活习性，特别是他们的这个活动范围和方向，尽量避免出现这个大白鲨袭击人的情况，同时呢又可以保护这种稀有的动物。
嗯，
那么说到这个大白鲨呢，最近在很多新州的非常受欢迎的冲浪海滩呢就发现了大白鲨的行踪，但值得庆幸的是有好多的大白鲨身上呢都是有追踪设备，所以呢科学家可以看到这个大白鲨的行踪。比如说有一条长达3米的大白鲨呢，它呢是在一周的时间内旅行了300公里，那么这是通过装在它身上的一个 GPS 的追踪器观察到的，它呢是在新州北部的海岸游弋。另外呢还追踪到几条大白鲨，它们的活动范围呢就非常少，在一周的时间里面呢只是活动了37到55公里这样的范围。那么可能听众朋友就会觉得很好奇，说为什么大白鲨也有这样的性格，有的非常喜欢旅行哈，有的非常宅，老是待在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科学家发现啊，其实呢这个雌性的大白鲨它之所以旅行了这么广的范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它是跟着这个鱼群的迁徙的方向以寻找食物，因为呢它可能已经是怀孕了，所以它更需要为它自己的身体提供更多的营养。还有另外一个大白鲨可能会长途旅行的原因，就是说它在寻找伴侣，所以呢它会大范围的去寻觅，会大范围的进行旅行。那么新州呢已经是投资了1600万在鲨鱼的管控策略计划里面，科学家呢现在正密切的追踪这些大白鲨的行踪，来保证冲浪者的安全。如果是大家对于这个大白鲨的行踪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在新州的大白鲨控制计划里面，他们呢也有一个专门的 Twitter 叫做 @NSW， 就是 New South Wales 的缩写，Shark Smart 这样的一个App 上面，还有这样的一个 Twitter account 上面去看到这个大白鲨的行踪。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追踪特别好，既可以给我们带来科学知识的增长，另外一方面的话最实用的目的就是能够让去海边冲浪啊游泳的人能够防备大白鲨出没。因为我记得前几年在大白鲨经常伤人或者鲨鱼经常伤人的时候，西澳洲就规定说可以去捕杀那些伤人的鲨鱼，但是呢就连一些被鲨鱼袭击致死的那些人的家人他们也都站出来，有的人就说啊，我们不怪这个鲨鱼，他因为现在随着这个人类的轨迹往远海啊往这些地方迈得越远，他们的这种生活空间呢也都受到了影响，所以他们也就有时候被迫到这些近海的地方来觅食啊或者来活动。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有了这种追踪以后的话，我想那么当局发现了他们在近海附近出没，一定就可以为相应的地方发出警报。那么去游泳去冲浪的人看到这个海滩上面的一些旗帜比如说有危险的这个信号出现了以后，他们也就可以说避免去鲨鱼出没的地方活动了。
是的，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APP，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观看这个 APP 上面鲨鱼的动态来决定自己要去哪里进行冲浪，给自己提供多一层的保护。
那么这是有关于去海边活动有关于鲨鱼追踪观测的一些信息。那除此之外，陈云，我知道你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其实呢这也是跟澳大利亚的海洋资源是有关系的。现在我们要到这个塔斯马尼亚州去看一看哈。我们知道塔斯马尼亚呢周围的海洋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它的空气呢也是特别的清新。很多人喜欢塔斯马尼亚可能是因为那里的旅游资源，还有那里非常纯净的美食。 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如果我搬到塔斯马尼亚去小住一段时间的话，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但是呢，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位在塔斯马尼亚土生土长的一位叫 Chris Manson 的人。
嗯，
他呢是为了能够寻找更大的事业空间，所以呢在塔斯马尼亚受教育长大之后呢，他就到了英国去发展他的事业，在那里呢碰到了他在英国的妻子。有一次呢，他就在英国的电视节目上面看到了一期介绍塔斯马尼亚的自然资源的节目，发现塔斯马尼亚的海盐它是有它非常纯净的营养丰富的独特的特性，这是一部纪录片。当时他就萌生了我想去这个塔斯马尼亚创业的一个想法，当然这只是一个种子。后来他和他的妻子呢回到塔斯马尼亚探亲，跟家人朋友一起用美食的时候，就发现说他的家人呢都是用塔斯马尼亚自产的一种海盐，所以呢他就特别好奇，就问家人朋友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种海盐。原来呢是因为塔州的海水据说呢营养成分比较高，另外呢就是在某一些海滩边，比如说Swansea 啊等等这些海滩边呢，它的空气呢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呢它制造出来的海盐呢是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味道，就是味道非常的强烈，而且它的含钠呢是比较低，而含钾呢是比较高，这是跟其他的地方的海盐不一样的地方。
嗯，
并且呢在 Swansea 的这个附近呢还有一个19世纪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废弃的盐矿，说明说在这个地方呢曾经是有生产海盐的历史，但是后来可能慢慢的由于各种原因，那么矿呢就废弃了。因此呢这对夫妇呢就决定回到塔斯马尼亚创业。他们呢就在这个盐矿附近啊自己研究一些这个海盐的加工的技术，然后呢制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个在本地生产的海盐，还受到了这个霍巴特很多餐厅的欢迎。现在呢他们这个海盐产品由于它非常特别的特性而销到了包括悉尼、墨尔本等等的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的餐厅。那这个说起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我们一般是会说我们喝酒的时候，喝葡萄酒的时候，一些比较级别高的这个鉴赏家能够喝得出这个葡萄到底是产自哪个葡萄酒产区的，但是原来呢就是海盐给食物调味的时候原来也可以吃得出这个盐到底是产自哪个产区的，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地道的美食家的话，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部分。还有就是说同样是海盐，原来它的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嗯，而且你这么讲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塔斯马尼亚州好像到处都是宝，除了生产比如说很好的苹果，生产很好的樱桃，还有三文鱼、
哦、
还有各种海鲜之外的话，原来有这么多丰富的物产。你刚才讲的这个人他先是去海外淘金，结果淘了半天以后发现真正的金子就在自己家门前的海滩上。
嗯，而且它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在塔州呢2001年的时候它的游客呢大约是50万，可是呢预计到2020年它的游客的增长数目呢是会到150万。那么越来越多的餐厅，而且它又是以塔州本地纯正的美食出名的，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来自塔州原产地的产品，就是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我们都知道每年2月份的时候塔州有一个美食节在霍巴特举行，都是吸引了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很多游客去到那里去品尝当地的美食。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吴英刚才一一罗列的这个三文鱼啊、苹果啊、樱桃啊等等之外，其实呢塔州也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在那里呢也有人开发了另外一种产业，就是这个 free range 的猪，就是放养的猪这样的一个产业。有一个塔州当地的人呢，他是和合作伙伴，其实这位合作伙伴呢原来是从事广告推广行业的一个行政人员，他们呢就买下了一个18英亩的地产，这里呢就有很多的灌木丛，同时呢又有草原。那么他们在这里养什么呢？就是养猪。 其实呢，我们知道大家平常吃的猪肉都是从养猪场养出来的这个猪肉，可是呢，他们自由放养的猪呢，除了就是可以自由的奔跑之外，没有那个在饲养院里面养的那种被压抑的环境之外呢，他们吃的食物呢也很不同，他们不仅仅是吃饲料，同时呢，他们还会就近就是选择一些附近的资源，比如说在这个养猪农场的附近呢，有一个三文鱼的加工厂。
嗯，
那么养猪的农场主呢，他们就会跟这个三文鱼的渔场要一些他们不要的废弃掉的这些鱼肉，做成食物给这些猪吃。所以呢，可能这些猪的肉质啊等等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放养猪的农场除了跟很多餐厅提供他们的猪肉之外呢，他们还在这个霍巴特的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Sandy Bay 是设置了一个专门的卖这个猪肉的店，产品呢叫做 Half a Pig in a Box， 就是每个盒子里面呢有半只猪，然后呢这个产品呢也是非常的热销，同时他们还在 Facebook 上面售卖他们的半只猪的产品，也是广受欢迎。所以真的是像你刚才说的，塔斯马尼亚好像到处都是宝，如果你善于去发掘这些资源的话，是很对我们现代人喜欢清洁干净啊，来自原产地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口味的。
嗯，你刚才讲这个牌子的名字叫一个盒子里面装半只猪，我想是它这个盒子特别大还是猪特别小？
啊，猪也很小，因为它是天天都有运动的，所以身材比较好。
你这么一讲的话，我觉得是不是现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也要赶紧的运动起来，不能像现在一样愉快的在家里面等着贴标了。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带来的消息，也希望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在周末的时候呢也能让自己出去非常开心的走一走。
好，放养一下自己是吧？谢谢吴英。
谢谢陈云。